有什么强迫劳动？
2026年7月14号，新华社发出通稿，中央政治局委员马新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送司法，而且给马新瑞的最新定性用到了顶格，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距离他4月份官宣被查，只过去了3个月零11天，这也是9个月之内继何卫东、张又侠之后，中共政治局倒下的第三个委员。马新瑞是什么人？改开后第一代本土博士，航天少帅，中国探月工程的总指挥，习近平亲自从央企一路提进政治局的技术官僚样板，也是习家军军工帮的头牌之一。那么问题就来了，习近平为什么对自己亲手栽培的高层下如此的重手，而且这么快这么狠呢？这背后是反腐，是清洗，还是别的不可言说的原因呢？大家好，欢迎来到二爷故事。中国官场有句老话，学而优则仕，但是让读书人真正有上桌资格的是改革开放之后，而马新瑞是这波红利最早的受益者之一。1959年10月，他出生在黑龙江双鸭山，父亲和两个哥哥都在煤矿下井，他的祖籍是山东的运城，和国母彭丽媛是同一个地方的，这也是他后来被反复说成是后党的原因。这个问题我们稍后说。马新瑞没有走矿工的路子，反而成了全家的骄傲。他赶上了恢复高考，1978年考进了复兴矿业学院，因为数理化的成绩非常突出，进了学校首届工程力学班。1982年本科毕业之后，又考进天津大学读硕士，1985年考进哈工大读博士，成了哈工大力学专业的第一位博士。他也是改开后的第一批博士生，那个年代的博士啊，稀缺程度约等于今天的院士。在目前的中共的政治局委员中，全日制博士毕业的总共是4个人，其中有2个其实是工作后脱产去读的。你比如尹力，在卫生部工作的时候，他去俄罗斯医学科学院读了一个脱产的博士，还有李书磊，从中央党校回北大读了一个脱产博士。这种脱产读的博士是有很大的水分的，他不能算是真博士。我们所说的真博士其实就2个人，马新瑞和陈吉宁，一个是国产的博士，一个是海归的博士。从实际情况来说，2个人的博士含金量都比较高。也就是在哈工大，马新瑞认识了他的老婆，也是他的同学荣丽。中共的领导干部的报道一般是不说配偶和家人的，但是马新瑞是个罕见的例外。2017年初他当广东省长的时候，人民日报为了溜须拍马，专门发过一篇特稿，马新瑞18个故事勾勒轮廓，大大的吹嘘了一下马新瑞的爱情和亲情。他们两口子是大学的同班同学，读研的时候呢结婚。人民日报的文章中专门提到，1995年荣丽打乒乓球摔倒脑出血要开颅手术，马新瑞当着同事的面泪流满面，在医院走廊搭了个小床守了整整6天，不仅在家里是贤夫，而且还是个孝子。文章说马新瑞在父亲和岳父相继去世后，把自己的老母亲和岳母都接到家里面住，眼前尽孝，非常感人。这篇文章还提到马新瑞的女儿也有博士学位，继承了学霸的基因。总之呢，在官方的报道中，马新瑞是把家庭恩爱父慈子孝全演完了，满分的人设。但是这些人设和如今的通报中的马新瑞那是完全不搭界的。也正是因为物以稀为贵，博士毕业后的马新瑞留校任教，火箭升迁，他工作才1年就破格升了副教授，又过了2年破格升教授，34岁的时候就成了博导，37岁呢当上了哈工大的副校长，首批入选国家级的百千万人才工程。盛名之下，马新瑞在1996年被调进了航天五院当副院长，兼中国第一颗现代小卫星实践5号的总设计师。1999年40岁出任航天科技集团的副总经理，此后组织过21次发射，把25颗卫星送上了天。 2004年还创下了八件十星的记录。单单从业务水平上来说，马兴瑞确实是个难得的航天系统的人才，他在系统内的升迁呢也非常顺利。2007年8月接任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党组书记之后，马兴瑞成了中国探月工程的实际掌舵人，同年还当选了国际宇航科学院的院士。上任两个月，嫦娥一号奔月，接着就是神七出舱、神八、神九、神十等等。2013年的12月，嫦娥3号降落月球的时候，刚刚接班不久的习近平还专门去现场看了实况，和马兴瑞高光同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作为奖励，马兴瑞开始了仕途的转型。2013年的3月，他转任工信部的副部长兼国家航天局的局长，紧接着就在年底外放广东省委副书记，政治前途一片光明。可谁也没想到，马兴瑞前半生顺风顺水的仕途，也为他后来早早的埋下了大雷。中国官场的晋升，那都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特别是马兴瑞这种搞技术出身的干部啊，他的仕途是不是看好啊？不是看他的起点在哪里，而是看他的晋升的路径。2013年的11月，马兴瑞空降广东，任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一年多后，2015年的3月就兼任深圳市委书记。2016年晋升广东省长。2021年又再进一步调任新疆党委书记。一年后的二十大就顺势进入了政治局。他晋升的背后其实是赶上了习近平权力布局的大背景。习近平当时正在为自己的习家军培植航天和军工系统出身的技术型干部，和马兴瑞有相似背景的袁家军他去了浙江，张庆伟和许达哲主政地方，金壮龙当了工信部的部长，都是例子。到2022年二十大的时候，这种情况是登峰造极，习近平一口气把四个军工系统的人推进了政治局，马兴瑞、袁家军、张国清、刘国中，24个委员中六分之一来自军工系统，和习家军中的大山头浙江帮、福建帮已经不相上下了。习近平这种权力布局的逻辑其实也不难理解，这些技术官僚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又没有地方派系的根基，在习近平的眼里面，这是理想的工具人，能干活不结党，用起来放心。这些人中，马兴瑞本来是前途最光明的之一，但是他在广东的八年仕途，在权力变现这一块埋了太多的地雷啊。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和许家印的关系，他可以说是当年许家印的靠山之一。2015年的11月，马兴瑞会见了在广州郁郁不得志、拿不到政策好处的许家印，专门邀请他去深圳，然后就在隔年的2016年的9月，恒大的总部就从广州搬迁到了深圳，第二天就在深圳完成了注册。一家几千亿规模的巨头把注册地从省城搬到特区，中间是有很多税收、土地和金融资源的重新分配的，这里面的道道懂的都懂。同期恒大也豪气干云，数百亿举牌万科，又谋划借壳深圳国企深深房回归 A 股市场。在这些交易中，马兴瑞给了许家印政策的便利和权力的庇护，而许家印也给了马兴瑞急需的政绩。2019年的6月，已经是省长的马兴瑞带着广州市委书记、副省长，为一辆车都还没有造出来的恒大新能源项目站台啊。恒大利用高杠杆的疯狂扩张，基本都是踩在他的任期里面。两个人有多少私下的交易和利益的输送，我们马上就要说到。在广东的八年时间中，马兴瑞担任的都是重要职务，他的弟弟和老婆在这个过程中背靠大树好乘凉，积极的利用和恒大的关系以及各种金融白手套，把马兴瑞的权力变现。在恒大暴雷和许家印出事之后，这些过往都成了烫手的山芋。这里呢，我还要交代一个人啊，中纪委书记李希。2017年10月，李希接替胡春华担任广东省委书记，跟马兴瑞啊是搭了四年的班子。书记和省长的关系呢，在中国的官场是个永恒的玄学，面子上必须团结，但底下呢各有各的账。外界一直传这两个人不和睦，虽然无法证实，但是姑且可以这么揣测一下。二十大后，李希当上了中纪委的书记，这次查办马兴瑞的 正是这位老搭档。2021年的12月，马兴瑞再进一步从广东调任新疆，接替陈全国。这个任命呢，其实是很有深意的。陈全国搞高压维稳，把新疆搞成了一个制裁清单上的常客。换马兴瑞这个技术官僚，适当松一松管控的框架，开始讲发展、讲开放。马兴瑞在新疆的三年半也确实是这么搞的，两会记者面前大谈新疆的开放，接待外国的使团，推旅游，推口岸贸易，推煤化工和新能源等等。
特别是去
新疆其实是个什么盘子呢？中央转移支付一年就有几千亿的一个超级输血单位啊，外加还有政企合一的兵团，钱多监督少，天高皇帝远。新疆的书记其实历来都是一个忠诚考核岗，他的前三任王乐泉、张春泉、陈全国事后都进了政治局，卸任后也都平稳落地。那个王乐泉去了政法委，张春贤去了人大，陈全国挂了个党建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在外人眼中，新疆这个烂摊子啊，其实是个绝佳的权力跳板，对马兴瑞也不例外。2022年24大，马兴瑞如愿进入政治局，晋升副国级。如果按照他前任的惯例，马兴瑞混得最差的情况，也能找个二线的岗位体面的退休。但这次惯例失灵了。2025年的7月1号，他卸任，挂了一个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虚职，而且从2025年10月下旬四中全会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露过面，直到今年的4月3号官宣被查。这大半年对他的处理节奏可是异常的快啊。6月26号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6月30号就被政治局审议，7月14号立马双开。我做个参照啊，同级别的一些案子，像周永康，他从官宣立案到双开是用了4个多月，而薄熙来是用了5个多月，比马兴瑞更快的只有一个孙政才，2个多月吧。而孙政才之所以那么快，就是因为当时习近平要赶在19大之前把这个案子给定下来。马兴瑞这次3个多月就被双开，跟当年的孙政才啊其实是一个路子，就是习近平要赶在21大之前一锤定音。那么他到底是被抓住了什么不可饶恕的把柄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详细说说马兴瑞到底倒在什么事儿上了。中纪委的通报里面有一条说，马兴瑞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这个说的是什么事儿呢？7月16号财新网发出了一篇长篇特稿，马兴瑞家族腐败案探解旧改项目背后的政商关系网。在今天的舆论环境里面，财新能发出政治局委员的家庭腐败案而没有被撤稿，本身这就是高层的表态。故事从一个退休的央企高管说起。2026年5月，也就是马兴瑞官宣被查的1个月后，中信集团旗下的地产平台中信置业的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胡东海忽然也被查了。胡东海62岁，副转军人出身，在中信干了30多年，在案发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他被查的原因就是利用中信职业的央企名号参与地产项目的倒卖，而他的合作伙伴就是马兴瑞家的白手套王占江。王占江是什么人呢？他今年59岁，从不公开露面，不参加圈内的活动，非常神秘。2001年从吉林做房地产起家，2016年前后南下深圳创办华盛投资，随后的3-4年间层层做大，布局深圳、惠州、珠海，关联的企业最多的时候超过40家，业内人称华盛系。华盛系当年作为一个东北来的外来户，能够在寸土寸金、竞争激烈，还有恒大万科这种巨头坐镇的深圳占据一席之地，他靠的其实就是马兴瑞这棵大树。华盛系专注于和权力结合紧密的这种城市改造项目，但是呢，他往往并不自己亲自做，而是在拿到项目之后转头就倒卖给大型的房企，从中间轻松的谋取暴利。华盛系在马兴瑞主政深圳期间几乎是垄断了整个深圳的城市改造项目。为了掩人耳目，这个老板王占江又拉拢了背景更为雄厚，可以说红二代扎堆的央企中信置业，借助央企的名头，他行事就更为便利。2016年的9月， 华盛系和中信职业成立了一个合资公司，华盛占股 60%， 中信占 40%， 直接以中信置业深圳的名义运营，对外就自称是中信集团的成员企业。央企出名头啊，白手套来负责打通关系，然后利益均沾。那么这些白手套的生意具体是怎么做的呢？2016年的12月，华盛系拿到了深圳龙华一个旧厂房的改造项目，工业改居住，这个油水是非常大的。在拿到项目开发权后没有多久，王占江就把整个项目倒手卖给了恒大，转手就赚了上百亿啊，完全是空手套白狼。而恒大接盘的钱来自恒大和中信银行合设的400亿并购基金。你看啊，他左手借中信的名义来圈项目，右手让中信的银行出钱来接盘，这样倒手给恒大的项目有两单，都是百亿级别的。此外呢，王占江又如法炮制，把龙岗的一个旧改项目卖给了万科，转手又是几十亿。卖给恒大的项目2020年开工，叫做恒大时代之光，后来恒大暴雷之后就停工了，最后由深圳市财政所属的深圳安居建业接盘。实际上就是权贵在吃完肉之后啊，留下一地鸡毛，由国家的财政最终买单。这种资本游戏在恒大上市中也有相关的操作啊。恒大在2016年的9月想要借壳回到内地的 A 股市场，先后就引入了三批的战略投资者，总共1300亿，华盛旗下的公司就出现在第二批战略投资的名单里面。2017年的5月，华盛出资50亿入股恒大地产，最终在2021年的6月，恒大回归的计划夭折，而且债务即将暴雷。王占江在这个时候突然把股份整体的转让给了博商系，这个博商系是万科的影子公司，而万科接盘这50亿，到去年年末的时候，这笔钱就挂在万科的烂账上啊，全额计提坏账，实际上就是万科买单了。那么最关键的问题就来了，王占江的华盛系作为马兴瑞家族的白手套，他是怎么被挖出来的呢？财新的报道中给出了答案啊。王占江在2017年的10月设立过一家前海中盛投资，这家空壳公司的注册地址和一家叫做前海致富金融的公司是完全一致的，而后面这个前海致富金融它的老板叫做马少福，他也是马兴瑞弟弟的一个白手套。马兴瑞的弟弟叫马兴全，他是家乡黑龙江双鸭山市的人大常委，人称老五，在他的名下有一家叫做北京展银兴业的公司，这家公司呢平时是没有什么实际业务的，主要就是表面上做做所谓的慈善，他的资金就来自我前面说的这个马少福以及广东各大企业的捐赠。这些年马少福和多家的广东企业千里迢迢的跑到双鸭山这个鸟不拉屎的煤矿之城捐款无数，寻求合作，居中牵线的就是马兴全。广东的老板们为什么集体对东北的一个小地方的慈善事业产生这么浓厚的兴趣呢？这个问题不说大家也懂。在马兴瑞传出失事的消息之后，这个白手套王占江人间蒸发了，他的华盛系2025年12月也被深圳中院裁定破产，17家关联的公司的股权被查封，中信置业把相关的合资公司的股权也赶紧的挂牌甩卖以求切割，底价只要1块钱，至今也无人问津，这靠山倒了，猢狲们也都散了呀。马兴瑞的弟弟发了大财，他的老婆其实也没落下，他的老婆荣丽在搞关系上很有一套啊，他搞关系的利器就是送保险。前几天网上爆出一段视频，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不避嫌疑，公开搞了一个高调的 party 啊，庆祝他老婆成为保险销售冠军。这个邓炳强的老婆陈佳慧，号称香港红利保险的一姐，是常年的销售冠军，而她的业绩一骑绝尘成为销冠的这些年，也正是马兴瑞的老婆荣丽在香港保险圈织网的快乐时光啊。那么荣丽搞保险她是为了啥呢？这里面的水可就深了啊，一般人是不太容易懂的。荣丽为了笼络关系，通过保险的渠道向众多中共高层的领导的太太以及子女赠送了香港的大额人寿保险，少则数百万，多则上千万。大家知道啊，香港的这些保险其实基本都是有投资的性质的，它是可以随时退的， 送你一张保单，实际上就是送你一套高流动性的投资组合，转手就可以兑换成实际的利益。送保险这种方式啊，它远远比送房子、送股权以及送现金更为隐蔽，而且很容易作为境外资产变现，所以是高层政商利益交换很隐蔽的一种手法。荣利当然不可能自己掏钱来买这些保单，他是通过自己的白手套的公司来购买的，然后转赠给其他的高层，他自己呢也有一笔丰厚的保险分成。正是以保单为包装，荣利织了一张覆盖整个政治局高层的隐秘关系网。此前就有香港的媒体爆料说，荣利在香港买了至少120份高额保单，每份的保额从600万到2000万港币不等，送礼的名单基本上涵盖到了现任政治局委员的子女。此前香港媒体还有一份爆料，在2016年深圳一家世俗国企以42亿元的高价，溢价近三倍的价格收购了央企中国信达急于甩卖的信达财险的股权，而这个信达财险年年亏损，他的董事长据说正是彭丽媛的妹夫徐新建。深圳国资这个时候进场接盘，让中信信达甩掉了包袱，而徐新建也保住了董事长的位置。也就是在这桩收购的三天之后，马兴瑞就当选广东省省长，跻身正部级。这也是前面我提到有人说马兴瑞是后党的原因之一。所以现在大家应该了解了中纪委通报中的家族腐败是说些啥。至于通报中的另外一条，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方面谋取利益，本人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其实说的也是这些事儿。当年华盛系那些倒卖地产项目的交易都是高于市场估值的，为什么恒大、万科这些最精明的开发商抢着也要当冤大头呢？就是因为啊，他们买的其实不是项目啊，是审批的通道啊。一块地能不能进入城市更新的计划，工业能不能转成居住，容积率给你多少，全在马兴瑞的掌控下。当然除了恒大万科，还有一长串的企业也在这个权钱交易的链条中，比如被称为世界同王的正威集团的王文银，以及海王集团的张思明，他们都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公开露面，据说都已经牵连进去了。除了广东的这些地雷啊，马兴瑞可能在航天领域也不是完全干净的，那毕竟是他的大本营，他管过全国航天军工的审批，航天工程对应的都是什么量级的合同啊，大家心里应该是有数的。结合此前军工系统的大清洗的背景，我觉得这可能才是说他数额特别巨大的真正原因。前几天网上还流传出一张图片啊，在深圳历任市委书记的图片墙上，马兴瑞的照片已经被抠掉了，只留下一个扎眼的空位。落马之后啊，连你的一切历史都要抹掉。其实不光是马兴瑞的历史啊，连这些年跟他的下属也大面积被清除了。比如中纪委对马兴瑞的指控中啊，还有一条啊，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的问题纵容私查私管。这两条就是针对马兴瑞的下属的。他卸任新疆党委书记之后，中央巡视组马上进驻新疆的官场，也因此连环塌方。新疆自治区的常务副主席陈伟俊、政法委副书记刘森、政协副主席金之正、乌鲁木齐政法委书记马志军先后落马，而新疆建设兵团纪委书记江新军随后猝死，兵团副司令李旭官宣被查，半年多倒了一连串副审级。此外呢，深圳时期和马兴瑞共事的深圳政协主席已经退休六年的戴北方也已经被查了。马兴瑞的秘书帮呢就更惨了，基本上是被一网打尽了。比如郭永航，他是马兴瑞主政深圳时期的市委秘书长，山东老乡，后来一路升到了珠海市委书记、广州市委书记。他作为马兴瑞的大管家，2025年12月被免掉了广州市委书记，转任广东政协副主席啊。今年的三月就官宣被查，比马兴瑞还要早一个星期。此外，曾经给马兴瑞当过大秘的南昌市长高士文，他的简历已经从官网上撤下了，估计也被查了。 马兴瑞双开三天之后，也就是7月17号，深圳市委原常委、统战部长王强也宣布投案。另外，马兴瑞从广东带到新疆的贴身秘书李光禄，其实早在他官宣之前就已经被抓了，交代出了大量的问题，也是这个案子的突破口。当然啊，在中共的官场生态中啊，只要查那是没有干净的，把这些下属的问题归结为领导失察失管，这个也算是百试不爽的口袋罪了。至于说马兴瑞搞权色钱色交易啊，这些都是反腐的标配了，自古权钱色那是不分家的呀，这在任何一个中共落马的高层中啊，都是烂熟的桥段了。真正让我觉得比较诧异的，就是中纪委的通报中没有此前出现频率非常高的那种定性。什么定性呢？政治野心，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马兴瑞的罪名啊，都框在经济和纪律的范围内，官方给的定调是腐败而不是政治问题。很明显啊，这个分寸是刻意拿捏的。这个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习近平的反腐啊，从来都不是打地鼠啊，而是拆炸药包似的，引线在哪儿点，火就在哪里烧。引爆马兴瑞的这根引线，其实是从2023年的夏天火箭军的窝案点起的。司令员吕玉超、前司令员周亚宁先后被查，国防部长李尚福落马，前国防部长魏凤和也跟进落马。外媒报道查出的窟窿非常离谱，就是给导弹加注水。习近平对于贪钱其实是可以忍的，贪到这种程度了，他可能也忍不了了。这团火顺着采购活动烧到了上游的军工央企，到2024年底的时候，全部11家副部级军工集团的负责人都被一网打尽。航天科技的吴彦森、王小军、兵器集团的刘石泉、航天科工的袁杰等等。2024年12月政协一次性撤销了8个人的资格，其中有7个是军工央企的董事长。中国军工办了几十年啊，从来没有过这种全行业的一把手被团灭的场面啊。而火箭军的导弹是谁造的？航天科技集团啊。而航天科技集团2007年到2013年的总经理就是马兴瑞。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张建华，他是马兴瑞当年的副手，2025年5月主动投案。这四个字呢，在实践中往往意味着一件事，就是知道跑不掉了，先跪下表明个好态度。同年的10月，张建华被开除党籍，罪名和马兴瑞是高度雷同的，收受礼品礼金、权钱交易、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副手在5月份投案，正手7月份就下马另有任用，这就是马兴瑞被查的路径。但是这些东西都回答不了为什么习近平要这么干。何卫东、张又侠、马兴瑞9个月倒了3个政治局委员，文革中打击老干部啊，也没有这么快啊。这些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干将又被习近平亲自拿下，他根本的动机是什么呢？我说说我自己的解读啊，供大家参考。主要的动机呢有3个。第一，习近平的这一轮大清洗啊，他的底层逻辑变了，他不再是派系斗争，而是利益共同体的整体清算。火箭军、军工央企、地方军工干部共享了20年的国防预算暴涨的这种红利，习近平要清洗这条供应链，窟窿越大，清洗的半径也就越大。这清洗的绞肉机一旦开动，那就会拔萝卜带出泥，在大家都是一条利益链的情况下，你处理一个，往往连着一大堆，很难停得下来。第二，敲山震虎。我之前说过，习近平的帝王术，他和古代的封建帝王一样，都面临一个永恒的难题，那就是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官场基本都是烂苹果，只是烂的程度不一样，你要查个个都有问题，所以只能在必要的时候杀鸡儆猴，用持续不断的高压性的清洗来维持表面的道德叙事。同时呢，这也能保证最高的权力微不可测，让下属人人保持自危，只有拼命效忠。第三，就是权力布局的考虑。明年即将召开中共21大，习近平很明显他还不会退位，所以他还需要对目前习家军各大派系之间的权力格局进行重新的布局，寻找新的平衡。那么习近平如此接二连三的大清洗， 真的可以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吗？以前我们经常说一句老话，不反腐要亡国，真反腐要亡党啊。这句话流传了30年，每任领导人都没有办法破局，习近平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落马的政治局委员，1995年的陈希同，2006年的陈良宇，30年就出了这两个人。而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个名单已经空前的长了。2012年薄熙来，2014年周永康，外加徐才厚、郭伯雄两个退休的军委副主席，还有2017年任上被拿下的孙政才。这一轮习近平打的全是江湖时代留下的人马，亲你门户，立威顾权，在逻辑上呢还是说得通的。而目前的这一轮，何卫东、习近平从31军三级跳提拔起来的军委副主席，张幼霞，习家的世交，被认为是习近平曾经最信任的军中长者，马兴瑞，习一手提拔进政治局的技术官僚样板，全部都是他亲自把关挨个谈话选进去的自己人啊，每倒下一个都是他自己打脸一次。满打满算习近平上台已经14年了，而且还准备继续干下去啊。在他的任上贪官层出不穷，尤其是20大以来，他亲自把关亲自挑选的官员依然一个接一个的落马，这难道不是组织系统失察失管，领袖本人用人不察的问题吗？皇帝没问题，都是诸臣悖逆初心，这个说得过去吗？习近平之所以陷入这种越反越腐的死结，主要原因也很简单，就三个。第一，他权力的定价机制没有变啊。中共的体制中，一把手集人事和经济大权于一身，他的权力是最容易变现的，定价也最高。人性在这种不受约束的权力面前，他很难不变质。朱元璋用薄皮私草杀了贪官好几万，杀到自己都怀疑人生，还是没有解决贪腐问题啊。新的权力中心继续产生新的腐败，这个循环2000年没有变过。第二个原因就是忠诚筛选造成的逆淘汰。习近平的选人标准早就从能力变成了忠诚，会表忠的人上位，而表忠是要成本的，你要打点，你要经营，你要上供，最会来事儿，你才爬得最快。权力是经营出来的，而经营是需要大量的成本的。一个官员如果他不贪的话，他拿什么来经营呢？第三，运动式反腐啊，它替代不了制度的反腐，没有独立的司法和舆论监督以及财产公开，它反腐的全部动力都来自高层的政治意志，于是呢，查谁和不查谁，那全是牌桌上的算计啊，所以反腐也就成了周而复始的游戏啊。而且很直白的说，当腐败是一种普遍的状况的时候，你反腐呀，也只能是选择性执法，而选择性执法本身，它就是一种权力的寻租。这三个死结搅在一起，就是习近平目前的难题。他比中共历史上任何一个领袖反腐抓的人都更多，级别都更高，但是离海晏河清却越来越远。反腐14年，换来的是官场全面躺平。最后说回马兴瑞本人啊，马兴瑞的崛起代表的是习近平时代中共高层技术官僚 2.0 版本的现状。表面上他们已经进入了各级党和政府的权力中心，但实际上依然在一个列宁式的政党中处于依附性的地位，并没有掌握真正的权力。25年前啊，中国的政治学者徐湘宁他写过一篇文章，后毛泽东时代的精英转换和依附性技术官僚的兴起。这篇文章讲的就是改开后中共的精英大换血，打天下的革命家退场，做题的工程师上台，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清一色的工程师出身。再往后接棒的就是马兴瑞、陈吉宁、袁家军这批人。表面上看啊，好像是一个专家治国的时代已经来临了，但萧公勤在文章里面造了一个点名本质的词，依附性技术官僚。什么叫做依附性啊？西方的技术官僚，他的权威是来自专业本身，政客也得让专业三分。而中国的技术官僚从被选拔的第一天起，他就是党管干部的一个产物，专业只是入场券，它不是权力本身。他们是这台机器最优秀的操作员之一，但是永远成不了这台机器的主人。马兴瑞就是这个论断最完整的标本。说到底啊，这个体制它要的从来不是科学家，而是会科学的家臣。 需要你这个角色作为激励样板的时候啊，可以把你一步步拉进高层；不需要的时候啊，嫦娥的种子会和一个阶下囚之间也就隔着一个通报的距离罢了。这个才是马兴瑞的悲剧带给我们的思考。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我是二爷，咱们下期见。
当然了，我们对整个从580秒左右这个飞行时间这个之内啊，大家总的来说是充满信心，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火箭呢需要打一个非常高的精度，再一个这火箭呢每个动作比较多，哎，比方说助推机分离啊，抛逃逸塔啊，一二机分离非常多，非常复杂，哎，最高兴就是这次嫦娥18火箭发射神盾八号火箭是历史上我们打了149次的运载火箭精度最高的，就是打一个飞行器进入地球轨道精度最高的一次，
而且
意义也是最大，因为现在马上具备了。